那就是给予、或者是施予、啊、那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用词，就是供养。供养其实也是一种给，那但是是以一个尊敬的心、给呢，那我们叫做供养、啊、那供这个给会带来快乐吗？那这里这个快乐呢，当然、我们一般从当前、给的时候很欢喜，或者是这个给呢会给我们带来今生来世的快乐、啊、这个是、这个快乐比较广的一个定义、啊、那佛教当中呢，很多人都知道佛教在讲布施，讲给、啊、那为什么佛陀要教导布施呢？为什么佛陀要鼓励大家施予他人呢？那主要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凡夫，那一个凡夫呢最基本的就是生活的这个资粮要具足，生活资粮不具足的时候，你谈修行，那他吃饭都吃不饱，你怎么叫他修行呢？所以呢最基本的就是生活的基本条件呢能够具足过后，我们的心比较安，才能够进一步的谈修行啊。那所以呢这个生活的资粮能够具足，我们就能够得到快乐。但是生活的资粮要怎么具足呢？其实跟布施很有关系。那所以呢为什么，所以佛陀呢就鼓励大家布施。但是很多人会想说，布施那给了不是变得更少了吗？怎么可能给了会变多呢？啊，佛教里面我们常说布施呢就像播种啊，农夫呢他如果收成了很多谷稻谷，然后他把所有的稻谷都收在这个仓库里面，那不肯再继续的种，就是这个谷是啊，这个是我的收成哈、啊，那就把这一堆的稻谷全部收在仓库的话，他可能可以自己吃一些，尽量的吃，吃得饱饱的啊，那或者是请拿去卖换一些钱。但是如果他不摘哪一些谷再撒到田里去的话呢，那这个下一次就没有了，那你这个谷那个钱你用完了就没有了啊。所以呢他说布施呢就像播种，我们有一粒苹果，你把它种在地上长成一棵苹果树，那结成果的时候你就有很多果实、啊、所以呢其实布施好像是少去了，当下是少了，但是事实上呢只要你布施的方法是对，布施的地方是对的话呢会可以得到一些回馈的、啊、那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如果一直把它收藏起来，它不见得会永远是你的。就像我们啊，这个藏了很多的东西啊，这个比如说有些人啊，我们说刚才说稻谷，他藏了很多的这个稻谷在储藏间，在他的仓库里面，不肯给出你贫穷的人，也不肯啊这个分给其他的人。认为这个稻谷是我的，那一个人能够吃多少，最后老鼠帮你吃了、啊、那要不然它就腐烂了。所以你保藏起来不见得就永远是我们的，就像我们现在遇到这样子的疫情，很多人他原来储藏的很多的东西，或者说很多的钱，或者是一些的资粮，其实不见得能够用得上。所以世界一变的时候，像我们说战争的时候也一样，这个钱就变成废纸了。当这个无常一来的时候，社会大乱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东西变成没有价值。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一直藏起来不见得到时候还是属于你的，最后我们走的时候它也不属于我们的、啊、另外呢这个享受也不可能再属于我们，比如说有的人藏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钱，最后你也没有能力去享受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说，一直藏起来它不见得能够去这个能够给我们享受， 所以呢，这个布施呢，其实有一点像说，我们这个跑接力赛啊，我们跑啊跑跑跑，然后我们快要没有力的时候，你赶快把你的棒子交给另外一个人，帮你继续去完成。那如果你说能够把这个棒子交给比较有能力的人的话呢，他就会跑得更快啊。或者是说，我们把我们这个多余的，我们交给一些我们知道说他们很会去做好事，他们很会去帮助别人，那你给他的布施或者是供养，他帮你去做更多的事情，那间接上你也得到了无限的利益啊。所以呢，这个布施呢就像播种一样，它才能够多种不变。所以这个这是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给啊，是在这个佛教里面佛陀首先提醒啊，就是告诉我们布施的重要，因为我们人都希望得到一个快乐的生活。那当然有些人说这样子只想到说给自己种福，然后就是让自己未来能够生活的好，这样子的布施好像有一点自私，心好像不够宽啊。那的确是如此。所以呢，布施呢有几种心态啊。第一种呢，一般的人啊，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很多说啊，我要去种福报，我要到佛寺去种福啊。种福就是到时候给自己有一点资粮，来生不要太苦啊。然后呢，这个还有跟大家结善缘，结善缘呢也希望说自己到时候呢人缘很好，所以都还是会有一个自我的心。这也不能说是完全不好，是一个启示，因为从这个是比较容易跟大家解释，就是说大家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当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去这个去了解的时候呢，那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布施呢其实不是单单只是一个这个众福，它可以更进一步的培养我们的这个修行。所以就看我们的心态。那如果我们是有的人是以发出离心而布施的，他就是尽量舍了，让自己不贪心，那这当然也还是为自己的修行的进步啊。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发菩提心，菩提心的呢是完全慈悲众生，就是看到众生有需要，他尽他的能力去帮助他，而能够不软弱啊。所以有从求人天福报的心态说，从这个出离心的心态去说，也有从菩提心的心态去做。那因为心的不一样，我们的发心不一样，结果所得到的功德也会不一样啊。所以当然最好的是能够无所染着啊。那但是一般的人呢还是会从鼓励大家众福开始啊。所以我们今天谈的呢还是比较从一般的来说啊，这个能够无所染着的，像这个梁武帝这个布施，他建塔盖庙做供养种种的功德。那他问达摩祖师，我做了这么多的功德我做了这么多的善事，我的功德是不是很大？那达摩祖师说一点功德都没有。这就是因为他有所软弱，有这个没有这个智慧的突破，所以呢这个只是人天福报，但是不能够真正说是功德。那我们今天谈的呢还是比较从初级的，就是说从我们的程度，然后能够怎么样如法的去布施，让我们呢渐渐的能够朝向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能够渐渐的提升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都知道说布施众福，但是有的时候的布施或者给会带来快乐，有时候不一定带来快乐，是不是这样子？那就看我们去做。有时候当我们很喜欢很欢喜的要给某一个人，然后呢那个人也很欢喜，所以结果很理想，别人也欢喜，我们也欢喜，这个皆大欢喜啊。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很欢喜给，但是结果却不是很理想， 对方也不是很高兴，你很欢喜的给，结果对方不是很高兴，结果你也快乐不起来了，也会有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种是，当我们不是很高兴给，像小孩子妈妈说你的糖果给一个啊，他不肯给的时候呢，就很勉强的给，那不欢喜啊，给的勉强，那即使别人拿到很快乐，我们的快乐可能还是很有限。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不高兴给 A B 给，结果别人也不高兴，结果呢两方面都不高兴，也有这样子的情况啊。那这个是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也就是说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没有做的那个有几个方面呢我们要去反观。所以我们说布施呢在佛教当中是一种修行，它不是一种宗教仪式。很多人在佛寺常常说，哦，我到佛寺我要去做功德啊，我一定要去添一点香油，好像是一种立场的一种宗教仪式，事实上不是。布施呢是一种修行，所以我们在这个四摄法当中说到布施、阿语种种的，然后六度也谈到布施，所以它是一种修行方法，它可以帮助我们净化我们的心，培养我们的慈悲心，还有提升我们的智慧。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布施呢做得好，给我们带来快乐啊，渐渐呢让我们在学佛上也不断的进步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心啊，所以刚才我们说第一个我们很欢喜给，结果也很理想，对方也很欢喜，这是最好啊。但是这种欢喜心是怎么样的一种欢喜心呢？其实也就是一种恭敬心，你真正的很欢喜的要利益他人，要祝福他欢喜啊，然后呢你给了他，你也不会去染着，你也不去这个执着他啊。因为有时候有些人给了他会想，你知道吗，他的现在做的用的那一个东西是我买的，都是我的。那我们一直这样子想的时候呢，哪一天你给他的这个东西他觉得有另外人更需要，他把他送走的时候你就很难过了。那就是因为其实本来送给了他的东西应该是属于他了，那为什么他把你送给他的东西在转送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不高兴呢？那这就是说我们还有所懒惰，我们还在认为那一个东西是我送给你的，我还有主宰的权利，这是错误的，也就是没有舍心啊。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舍心，有利益他人的心。那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在这个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考虑的非常清楚要怎么去做，然后对方需要什么。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人他非常欢喜要给，但是他只是自己很想给，然后没看到对方需要什么，那结果你给的东西对方不需要，那就有一些浪费。所以这个真正整个过程呢，我们说考虑我们的动机呢，尽量呢不要有自私的念头在里面，不要有自我的利益在里面。当我们有自我的利益的时候呢，他的动机就不纯洁啊。所以这个有几种布施呢，是不是那么样的理想的啊？那就比如说啊，人家拿着一个捐款的桶到了你的面前，就请你这个弘誓智慧啊，或是什么你这个赞助。你好像也没有路可走，只好投了两块钱进去。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也没有欢喜心，好像要把它打发走的。那这样子呢，也这个不叫做真正的布施，因为你的心并没有要利他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有的人是生病了啊，或者是有死亡的恐惧了，然后就觉得我赶快要去做一些布施。来培养福报，所以这个叫做布施，就是恐怖的布啊，就是有点害怕了，所以布施。 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人家对我们好，我们感恩，我们就是好像人家帮你做了一件事情，你就买一个东西送给他，那这个只能，这个不能叫做布施，这个只是答谢人家。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求报，也就是说这个人以后可能对我很有用，那所以呢我们就常常送东西给这个人，其实希望说以后我们需要的时候这个人能够帮我们，那这样子的也不是真正叫做布施。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有一些是家里的阿妈啊，这个奶奶啊交代下来，就是每一年过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寺院去做供养，然后这个孙子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这是阿妈交代的，每一年就是照做，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这样子的，这个就是传统这个承袭这个风俗另外一些呢是布施呢，他希望说增添他的福报，希望升天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些布施呢是希望呢能够借着布施呢来让自己出名，那这些呢都是不高尚的一些动机所以我们如果要真正的这个把布施做好呢，这个心呢要尽量的清净，尽量的清净也就是不要有自私，不要有这个自私的心，尽量不要从自我利益出发，而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呢去想到怎么样去利益他人这是第一个动机。然后呢就是在方法上呢，就是要因为我们希望结果能够利益他人，而不是说我想要布施所以我就拼命布施，然后这个到底能够不能够利益他人我不理，那这样子是不理想的，所以动机跟结果两个都考量，都要考量，但是结有好的动机，那结果也要能够好呢，那我们这中间呢就要有一点智慧方法所以要能够有这个善巧，因为有时候我们想要布施真的很好心，但是你用的方法比如说你就丢给他，他就觉得你为什么这样子没礼貌，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会伤到人家的心，或者是你觉得你怎么你这个在你很欢喜的，你很欢喜的给他，但是你在讲话的过程或者是在处理的过程呢让对方受到伤害，那这样子也不好还有就是比如说，然后还有就是说给的东西不适合他那或者是反而害了他，那这样子的也是不好，所以我们要能够善巧，还有尽量的慈悲，要有量，要谅解对方要去体谅对方的感受，尽量在给到不要给人家这个布施给人的时候呢让对方感到难堪或者是不好意思，或者是觉得好像是在询问你一样，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会让人家的自尊心受伤害，这个布施的时候保护对方的自尊心这是很重要，所以不要高傲，适当的布施，然后呢能够最好这个结果呢能够达到自他都欢喜，然后最后呢还要能够放下，所以我们一般说布施要做得好就是动机跟结果我们要能够考量好，那这个希望说动机是 纯真的，然后这个结果是能够对双方都有好处，那如果要更详细的说呢就是动机方法结果，然后最后我们要放下，不要再染着念念不忘所以这个是在布施的过程如果能够考量这个能够审慎的去考量呢，那这样子的时候做起来呢应该会比较圆满，然后这个布施还有就是布施呢的要得到利益呢，我们布施的对象也很重要所以布施的对象一般我们说有悲田从慈悲心出发的，或者从尊敬心恭敬心的出发的慈悲心出发的，那像我们现在的情况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时候呢大家都会发现到 有人需要帮助，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所以像说在澳洲火灾的灾区可能还需要帮助，还有一些水灾的灾区啊，然后当然疫情的时候呢，有一些老人啊、病人啊、孤苦的啊，还有一些教育啊、卫生啊、公共设施啊，这些呢都是属于从慈悲心出发的啊。另外呢，就是尊敬心出发的，不见得对方很需要，但是我们的共性心，比如说我们看到师长，我们非常欢喜，感念师长的教诲，我们供养啊，我们供养三宝，我们供养佛事，因为这个感念有佛的这个三宝的存在，让我们呢能够心灵得到安详，所以我们供养三宝、父母、长辈，那这一些呢都是从恭敬心出发的。然后布施呢，很多人想到布施就想到钱财的布施，但是其实也不是单单只是钱财的布施，所以包括物质上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物质上的布施，包括钱财，包括这个医疗啊、饮食啊，种种的，这些都是属于物质上的。另外还可以的就是法上的布施，知识上的布施，所以跟大家分享佛法，让在尤其是在这段时间，让大家在这个非常这个很多时候呢会感觉到茫然，或者感觉到这个不安的时候呢，能够有佛法的滋润，这也是一种布施。然后另外就是无畏施，给人家感觉到安全。所以我们上次也谈到说，就像我们大家在这个疫情的时间大家都应该居家少出门。其实有的人说，我干嘛要居家少出门，我不理。但是其实我们如果从一个慈悲心的角度去想，就是说我不要出门，免得我给别人感到不安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谁是传播的媒介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这个带有这个病毒。那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想说我们大家都安住在家里，我们尽量遵守这个这个管控的这个条规，那我们也给别人带来安心我们跟大家这个大家都遵守这个社交的距离，一个别人一个安心，那所以这种给人家一个安心，其实也就是无畏施所以呢这个这些都是属于布施。那所以布施呢就是重点就是要能够有这个舍心跟利他的心，然后能够以这个善巧方便的去好好的执行。那这个布施呢还有一些重点呢，我们要记得就是这个布施的中了福报，这个福报呢其实不是说有一些人说我以前一定做了很多布施，我今生那么有福报，我今生是有福报的人，所以很多人生了小孩去算命这个小孩是很有福报的。那但是有福报还要靠现身的努力的所以这个不是说这个福报重了就永恒的那而且他要靠因缘去启发他。所以大家可能也听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有一个懒人这个吃大饼的故事，你们听过吧？就是他就是一生下来就说他是很有福报的人，所以他一生下来就父母把他照顾得很好，结果呢他什么也不做因为大家都说他有福报的，反正他是有福报的。那到后来父母帮他找了一个太太太太也天天照顾他，他什么也不做，他说我都什么都不需要做的，我是很有福报的人。那有一天他太太要回娘家去了，他想这个先生什么都不做怎么办呢，就做了一个大饼挂在他颈上说明他肯定不会去做饭的，他会饿死的。那所以就做了一个大饼挂在他的颈项上面那这个七天过后回来，这个先生竟然饿死了，为什么？那个饼挂在那里，他怎么不吃呢？原来他懒得转头，他只吃下面这里，他也不转一转。 所以呢，也就是说，算命说他是有福报啊，为什么他会饿死呢？所以也就是说，你有福报还是要靠近身的努力去启发他的啊。另外呢，有一些人说，这些人为非作歹，怎么还能够得到这么多的钱呢？啊，像比如说有一些人欺诈啊，投机取巧啊，赚了很多钱，那有些人觉得这很不公平啊。那其实这个呢，你不要羡慕，因为这样子的钱呢不耐久的啊。所以这个看起来像是福，他有福报得了这么多的钱，但是呢，因为他非法去得来呢，其实已就造成了现钱，造成了恶因啊。所以这个就像有一点像这个大家知道的拔苗助长的故事哈，就是农夫他这个插秧苗哈，本来插秧苗种田哈，这个靠努力那它会长起来，但是当你这个没耐心，然后采取不对的方法去把那个秧苗一根一根的拔起来，拔高它的时候，最后呢，这个秧苗就全部死光光了。也就是说，当你这个用不择手段的这个不非法的方式呢，去要想提早或者是说应该得到还不应该得到的这个利益呢，去得到的话呢，其实会把它破坏掉的。所以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如果去用非这个不正常的这个非法的手段去得财呢，其实是种下恶因，把它糟蹋，就像这个秧苗就全部死光光了。所以呢，这个福报是有，但是还要随顺因果的法则，让它能够成这个健康的成长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布施能够得到快乐，那这个呢还是随顺因果的法则。那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耐心。有的人说，我行善这么久，怎么好像福报都还没来呢？那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过去的福报不够，我们今生呢，就好像在一个比较这个贫乏的一个田地上耕种，它需要一些这个改善土质的一个工作先做好，才能够呢，在这个让这个我们的耕种呢会好起来啊，所以我们之前所做的工作可能还在做改善地土质的这个工作，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行善，这个培福，但是它还是必须要渐渐的随顺这个因果法则去成熟啊。那所以今天的时间好像差不多了哈。那所以呢，在这里呢说这个给能够带来快乐，那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做得如法啊，要有利他的心、舍心，那把这个布施呢给呢当成一种修行，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的心能够越能够清净，越少自私的心，越多的慈悲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同时在做的过程当中，尽量的考量到对方的需要，尽量把它做得更好。那做过后能够放下，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容易从这个布施当中得到快乐啊。所以布施呢，其实是智慧与慈悲两者要合合的啊。那当然，如果能够做到像菩萨一样的呢，能够完全无我，我们刚才说尽量减少自私的心，这是朝向无我啊，那能够以慈悲的心、智慧的心去处理，不无所染着，那这样子最后呢，能够像菩萨一样达到三轮体空的话，那这个布施的功德呢就能够更无量。但是当我们还是有所染着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只能还算是一个福报啊。那但是这也是从我们的程度呢啊，这是我们。还是必须要从这个程度去开始，然后渐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智慧慈悲， 那希望说能够越做越好，啊，也希望大家啊都能够离苦得乐。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